们上个礼拜我们分两边哈，一边是去退休会，一边是留在这边。我们不在这边，所以我不知道这边的状况怎么样。不过听说也是很温馨。那我们在山上的话呢，有许许多多很奇妙的经验啊。我相信很多的人在山上去的人，能不能举一下手？好好，谢谢。如果大家觉得想要更多了解发生什么事情的话，可以去问他们哈。我觉得上帝的手真的是在教会里面真的在做开展的工作。我们看到下一代兴起，现在每个礼拜二除了大人在祷告，现在小朋友也开始在祷告都每个礼拜差不多有十几个小朋友聚在一起，就学习怎么祷告。我觉得新的一代非常的蒙恩，能够在一个祷告的环境下一起来成长。所以巴不得我们可以看见新的一代能够被兴起来，让他们在这个真的很乱了，这个时代真的很乱，但是让他们能够在神的真道上面能够站立的稳能够真的亲身能够进遇见神，让他们亲自遇见神。所以他们的神呢，不是爸爸妈妈的神，他们的神是自己的神那就我们的工作就完了我们父母的我们就可以安心了交在主的手上，比交在谁的手上都好。所以求神能够来给我们看见多多来鼓励孩子们，也能够来参加小朋友们的祷告。好，那我们今天呢所要分享的信息是讲到一个自卑的祷告。那经文呢是在路加福音第十八章第九到第十四节。好，他这里呢特别就讲到一个故事大家都知道，在圣经里面主耶稣常常用比喻来向人讲话，因为比喻呢就给了你一个很清晰的概念，是有图像的像这个比喻呢，他特别讲到，他就像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然后藐视别人的人呢，他就特别设一个比喻。他说这个比喻怎么说呢？第十节讲到说，有两个人，他们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什么？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我们大家在解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什么？税吏。而这个两个祷告不一样，法利赛人他们的祷告怎么样？法利赛人的祷告，他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他说什么呢？他说：主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一个税吏。我一个礼拜呢进食两次，凡我所得的我都捐十分之一。哇，好棒！那这个税吏呢，他怎么样？他远远的站着，在圣殿当中远远的站着，他是不配。举目望天也不敢，只是什么垂着胸，他就喊一句话，他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就是讲这句话，就是他的祷告。但是呢，当主耶稣讲完这个比喻以后，他说什么？他说：我告诉你们呢，这人回去呢，回家去呢，比那人还要算为义为什么呢？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怎么样升为高。所以他就主耶稣基督就在用一个比喻来教导我们该怎么样成为一个祷告的一个心态。我们到底来到神面前，我们是什么样的心态？是一个税吏还是一个法利赛人？我们到底是哪一种？那这边特别就用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比拟法在这边就是一个好像呢是一个很尊贵很有义很有义的一个人，他的祷告。另外呢，是一个很自卑、很谦卑，在神面前的一个破碎的一个谦卑的祷告。那一个蒙神垂听？那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就往下面呢来看，到底呢这两个祷告里面告诉我们哪一些的事情？我们在分享之前，我们先有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赞美你，主啊，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深知道主经文是你自己启示的，人 读也读不懂，但主啊，求你将你自己的话语来赏给我们的时候，也将它打开放在我们的心里面。主啊，让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时候就有你圣灵的恩赐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听见你所要听要我们所听见的话好叫我们今天得着你所要我们所得着的那一种跟你的不只是知识，而是跟你的关系也能够从此而更新。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都在这里，主啊，开恩可怜我们，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 我们我们稍微再解释一下，可能有很多人也很知道，但是我想我们还是提一下这边两种人他们的背景是什么啊？首先就讲到第一个是法利赛人啊，大家都知道，一想到法利赛人，马上就讲到什么假冒为善，对不对？这是我们基督徒啊，那个就叫法利赛人。实际上呢，你来看呢、啊，法利赛人呢，其实他守行为呢，其实也是不错啦。他可以怎么样？每一个礼拜他禁食两次。你知道在圣经里面呢，如果我们去查那个旧约的时候呢，摩西五经里面，神的律法里面呢，没有叫你一个礼拜禁食两次，他只叫你呢一年就禁食一次。我们那时候很有恩典了，你要禁食的话一年一次也可以了。哪一天呢？赎罪日，7月10号，赎罪日那一天要禁食啊，好好的祷告。但呢，这个法利赛人呢，他一个礼拜可以禁食两次啊，是照他们的遗传，他们把它弄成两次啊，很敬虔，而且呢，所得的都是捐十分之一，所以是照着律法的要求在过他的生活。所以基本上来讲，他们是一个很以律法为主，守律法，不只守这个摩西所传的律法，他们还守口传的律法，所以有许许多多的律上加律、利上加令啊，一大堆的律法，他们都是在守的，而且非常严谨的在守。所以这是一个法利赛人的一个特色。当然当中呢，他们常常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当他们去守这个枝微末节的律法的时候，把那个大东西就忘掉了。所以呢，在圣经上面呢，主耶稣也跟他们讲说，你们把萌虫滤出来，萌虫最小的虫子你们把它滤出来，骆驼呢你们就把它吞下去了。也就是说，你们因小失大，追求那个细节末节，但是呢你把最大的事情呢就忘掉了。可是不管怎么说呢，法利赛人还是一个敬虔追求的人，只是呢他们常常做了一些 over 的事情，而且把这个东西呢抓得很紧，以至于忘掉了见树不见林啊。这是，而且呢他们有时候还有一个倾向，就是他们不止呢自己要这样，他们还要别人每一个人都要这样啊，都是超标准的要求，但是呢好像不给人家一条路去达到那个要求。所以呢我们常常说这就叫律法主义啊，在教会里面也常常会提到这个词哈，律法主义，就是你自己都做不到，你要叫我们做，还有一大堆的规条，那就是律法主义，在神的里面失去了自由啊，这是法利赛人啊。但是呢，我们不要忘记啊，就是说我们提到法利赛人呢，在旧约的时代哈，法利赛人在耶稣的时代呢，其实人数有不少，6000多哈的法利赛人，这当中呢也有很好的，不是每一个法利赛人都很坏，或者是很假冒为善，不。当中呢也有一些是很敬虔，真正是追求敬虔的法利赛人，他们是人所尊敬的。好，所以呢当主耶稣拿例子来讲的时候，就讲到一个大家都尊敬的这种一个 figure 哈，一种样子的法利赛人。另外呢就讲到一个税吏，那大家都知道这个税吏呢在当时是一个被人看不起的哈。税吏做什么事呢？就是抽税嘛，叫税吏哈，抽税。你现在很讨厌那个 IRS 的人，或者是国税局啊，你看到那些人讨厌啊，如果这个寄信来了，你真的很想把它丢掉哈、啊。尤其你要他查你的时候，那真是好像甩也甩不掉哈、啊，就是这样。我们都很讨厌这个瞌睡的人，但是呢，他如果是在当时以色列的背景呢，他是为着是，因为以色列人是被罗马所统治，所以以色列人呢是二等公民啊。那这一些人收税呢，都是犹太人，他们帮谁收税？他们帮罗马政府收税，也就是说他们呢帮外邦人呢，帮外族人呢来向本族人同胞来收税，那这个就更讨厌了。而且呢当时代呢是有一个承包制度，就是说这个地区的税呢罗马政府就说我们要收多少啊，比如说收多少万啊，就是这样。那好了，这一个税令呢承包下来，就说好，我就交上缴多少万，那我要向民众征多少，这你不用问啊，我只要不起乱子就好，我征多少呢是我的事情。所以呢可以他捐这个可以上缴50块呢，他就可以跟大家捐那个征税呢可以征80块，他自己就什么30块就放在口袋里。所以呢人家看见这些人呢就很讨厌，就很讨厌他，不止呢他讹诈我们，要我们多交税，他好保中私囊，而且呢他把这个税呢是仗着后面那个我们很讨厌的那些罗马人的权势来压榨我们。所以这些人呢是被人所讨厌，在圣经里面，特别在福音书里面，就把他跟什么娼妓罪人是摆在一起的。所以他们的社会地位就像娼妓，是人家看见是真的是很讨厌的人。好了，所以呢主耶稣就把这两个人摆出来，一个是法利赛人啊，当时代是被人尊敬的啊，虽然说主耶稣说他们有很多的问题哈，但是呢他们是一个 就是在众人眼前呢，他们是被尊敬的。另外一个呢，是一个税吏，大家说很讨厌的。现在呢，两种祷告，就是当法利赛人的祷告，啊，非常的漂亮，非常的冠冕，非常堂皇。但是呢，税吏的祷告怎么样？就没有什么话啊，只有一句话：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所以他就是主耶稣尝试用这个比喻呢，用一个交叉对比的方法来看见，让我们看见一个很好的祷告，一个很好的行为，很好的祷告，神不一定听啊。但是呢，如果一个罪人的祷告，在一个罪里面的祷告，只要是很迫切、很真诚、很自卑、发自内心的祷告，神就听。所以这就把它比较出来。哦，我们觉得我们的祷告呢，真的常常不小心，我们就落在那一种很漂亮、很冠冕、很弹簧，而都很棒的一个祷告词里面。但是呢，我们的里面好像就失掉了那个味道。这是我们必须好好来省察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自己。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啊，我们来仔细看，到底法利赛人的祷告，他祷告什么？我们当中有没有，我们自己会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有时候当我在预备的时候，我就发现说啊，我自己也会有这个问题。我们真的要好好的来寻求一下哈。法利赛人的祷告，第一个呢，那法利赛人怎么样？第十一节，自言自语的祷告。什么叫做自言自语？就是自己讲话，对不对？新译本呢翻得更准，他说什么？他说那个法利赛人呢祷告给自己听，然后把它直接这样翻，很漂亮。他祷告给自己听，哈啊，我一个礼拜呢进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哎呀，我不像那个别人勒索奸淫不义，不像那个，我都不像，我就是，哎呀，真是太棒的一个人了，就是一个非常自义。他干嘛？是祷告给自己听，就表示他做得很好，我都进食，我都奉献啊。这讲的是他，所以呢，这边圣经上面，主耶稣在讲说是自言自语，祷告给自己听，他是在数算自己的功德，他不是在祷告。他是在算自己做了多少的好事，算了自己多少的义行。所以呢，我们说这个根本不是一种祷告，他只是在算，他只是在算，然后呢，在数算自己的成就，好，自己的优点，好。所以呢，我们就发现呢，这一种祷告呢，叫做一个自义的祷告。所以在这个圣经当中，哈，讲到法利赛人这个祷告呢，我们可以分作两个部分，一个就是自义，也就是说他觉得自己很好，自己做得很不错，而且呢。祷告的时候呢，好像上帝都不需要上帝一样，他的祷告呢是祷告给自己听，啊，自己就感觉很好。那在这个当中呢，他的眼中呢没有神，只有什么？只有我。所以你会看见他自言自语的祷告里面呢，他说：“我感谢你哈，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哈，然后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我好多我，就是讲到说他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他的祷告，他的世界里面只有自己做了多好的事情啊，那自己是多棒的一个一个神的一个子民，所以他是这样子的一个自义的祷告啊。那我们都知道说，当我们把眼光从神的上面呢移到我们自己上面的时候呢，就很可怕，因为呢我们就会 puff up， 好像我们就会骄傲起来，我们就会自傲。自大起来，所以呢，自义到最后就变成自傲、自夸，啊，让我们呢不小心呢就跌到一个陷阱里面，然后呢常常想到自己有什么好，啊，那自己有什么丰功伟业，好，那有时候我们真的要很小心哈。圣经上面特别讲这一句话，他说呢，痴迷过多是不好的，考究自己的荣耀也是可厌的，啊，在那个经文是箴言25章好27节，他讲到说，考究自己的荣耀也是可厌的，好像吃蜜啊，吃蜜吃一点很好，你讲一讲神的恩典啊，你一直讲的时候呢，就是在你的身上，那个时候就开始失掉味道了，你已经不是在赞美神了，是在数算自己的荣耀，那个时候呢，就让人开始生厌烦，我不知道你们有跟这样子的人遇过啊。就是有的人他就一直讲他以前怎样丰功伟业，所以你知道特别是到了老年年纪大的时候哈，我们都慢慢会这样哈，就是哦，我以前你知道那个小朋友们每一次功课不写啊或者什么不做，我们就说你知道你的爸爸，我 小的时候怎样吗？我们五点钟就起床了，然后呢，我们是走田埂，黑的，我们走田埂去坐第一班的公交车上去，那个车上呢只有两个人，一个司机，一个我，然后我们在那边多苦，然后呢，到了那个学校坐一个小时，到了班上了，第一个到的也是我，然后呢，我还要喂蚊子，因为呢，那个教室好多蚊子，第一个到的他就叮，所以我就讲很多，然后呢，这叫怎么？有时候在教学到最后呢，哎，觉得自己哎越讲越高兴啊，哎，真不错啊！我以前也是这样的人呐、啊，现在呢好像比较爱睡懒觉，五点都起不来。所以呢，我们就在很多的当中，我们就不断的在说自己的时候，我们就很小心，我们是不是在考究自己的荣耀？是一种自义或者自傲的一种说辞，一种祷告。所以当我们这样子做的时候，就像一杯水，当它已经满了，你就加不进什么了，上帝也不会再加什么了，因为没有空间。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一种祷告叫做自义的祷告，法利赛人自义的祷告，一直夸耀，一直说自己很好，焦点都在我的身上，都在我的身上。好，这是他第一个祷告。第二个祷告呢叫做论断的祷告，他说什么？他说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向那个税吏。所以他的眼光现在从我的身上移到谁的身上？移到旁边的人身上。他现在呢自己的好处讲完了，现在开始看别人的什么坏处，不是看别人的好处啊。我们应该是倒过来，对不对？先看自己有什么缺点，然后来看别人什么优点。那不是倒过来，我有什么优点讲完了，现在看什么别人的缺点？哦，勒索，哦，不义，哦，奸淫，哦，各样的罪，哦，他是这样，他是这样，还有那个税吏，你看他就是有很多很多的这种论断的祷告。那这个东西呢比自义还要可怕。自义呢你就自己一个人自义，你就一个人论断的时候呢就不是你一个人了，因为你论断你要找个对象来谈，对不对？你要找人讲来论断另外一个人。所以呢当论断出来的时候呢，这种骄傲就在里面就跟着出来。骄傲，这种论断的这种论断呢是一种骄傲，因为呢我们想定人家的罪，我们不是站在该审判的位置上，但是我们就站在审判的位置上来判人家的罪，那个叫做论断。 OK， 所以呢我们就会传，有时候会传啊，我觉得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像什么，我比如说这个甲啊，甲乙啊，甲跟乙，这个乙呢看甲就不舒服，他就论断他啊，论断他，跟谁论断？跟丙论断，对不对？跟丙论断，他就跟丙讲，你看那个甲，你看他这样讲啊，真糟糕啊，这个一点概念都没有，想讲很多，他就跟他讲。所以呢不止被自己被影响，还影响到谁？影响到丙。那个丙呢接下来他就跟什么丁论断，对不对？哎呀，你知道吗，那个乙跟我讲那个甲真的糟糕啊，他这样然后那个丙那个我到哪里了？到丁了，是啊，丁了。然后呢还有什么？甲乙丙丁，还有戊，对不对？还有呢，然后就开始什么扩大，这个很可怕。你知道我们在唱诗歌的时候呢，有一种现象很刺耳，你很讨厌的声音，是什么声音？就是那个麦克风一靠近喇叭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个非常刺耳的声音，有没有？大家哦，我受不了。什么原理？就是一开始有一个杂音进到了麦克风，麦克风呢就进到音响室，音响呢就把它扩大。扩大以后呢，从喇叭，你们找不到我们教会的喇叭，对不对？我们的同工都把它藏起来，藏得很好，你看不到喇叭，在这里上面啊，那个喇叭的声音呢，出来以后，这个东西又听到了，或者其他的麦克风又听到了，进来以后呢，它又收进去以后呢，又送到那个音响室去放大，放大以后呢，又出来进到喇叭，把它放大出来。放大出来以后呢，又有麦克风又吸进去，怎么样？再去放大，再来。所以呢，一开始一点点的杂音，到最后怎么样？放大，放大，放大，放大，到最后一的声音你就受不了。所以呢，我们知道一个论断很可怕，因为它是 negative 的 positive feedback， 它是一种负面的正向的回馈的作用，所以呢，产生是很大很大的一个毁坏。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在不管是在教会里面，不管你在工作场合，不管你甚至在家里面，你要很小心我们的话呢是不是带着论断。所以你要看一个人呢，你说一个人他说他很谦卑，你就用两件事情来检验。第一件事情，他有没有常常说自己的好？第二件事情，他有没有常常说别人的坏？因为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我们就是站在审判的位，当我们说人家坏的时候、不好的时候，我们就是站在审判的位置上来判人家。所以呢，在罗马书有一个经文，我觉得讲得非常好，在14章第4节，他讲什么？这个讲到论断的时候，好，我们可以看，好，他说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什么意思？就是呢，你为什么要论断别人？因为别人是神的仆人，好，或者是人的仆人，是主人的仆人，主人管他，你不管他，你没有资格，我们没有资格去管那个人，因为他上面有他的权柄，他上面有叫他的人，那不是我们在这边讲什么。好，因此当我们去讲他的时候，我去指责他的时候，我们去论断他的时候，我们就变成那个他上面的人，实际上我们没有这个资格，因为我们不是。因此我们要很小心，就是说特别是我想特别是姐妹要很小心。在这个地方呢，弟兄有另外一个问题啊，弟兄就是你知道一个话从东边进来怎样，从西边出去，这是男生的问题。女生的问题呢，东边进来怎么样，嘴巴出去啊，这是我们女生的问题，所以我们都要明白。你老公少一根筋了，你也不要骂他，就是这样，上帝的设计，感谢赞美主。那如果姊妹呢，就很小心，因为姊妹都感情特别好，所以讲话呢就无所不谈，有不很容易就掉到了一种就是论断的当中，那我们就很小心。好，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那么在论断的当中呢，你会听到论断，好，或者你要讲话的时候呢，你要怎么样来保守自己不落入论断的里面？我觉得有一个操练很好，我们可以来学，就是说你就想，当你要当这个乙啊，乙跟这个丙要讲这个甲的问题的时候，这个乙跟丙在谈，这个乙在讲的时候呢，他脑筋里面就把甲放在他的当中。今天甲也在这里 ，OK？ 你在跟丙讲话，实际上甲也在旁边听 ，OK？ 你讲，有些话你就不敢讲了，是吗？因为他在听，有些话不好听的你就不会讲。好啦，这个就不是背后论断他，这就是一个正向的交流。好，所以呢，如果我们每次在跟人家讲话的时候，如果我想要提到谁，我要讲什么他的事情的时候，你就心里面就有个 picture， 他就在我们的当中。好，你讲，就是这样。所以这可以帮助我们怎么样不落入一个论断的陷阱里面。那另外呢，如果你不小心你是丙呢，你听到了这个论断，你怎么办？你千万不要再去跟丁啊说怎样怎样，因为呢，这个东西就到此为止了，你听到就到此为止了。好，所以呢，这个东西就不会继续扩大。因此呢，你知道如果这个噪音来的时候，一个杂音来的时候，滴的声音产生的时候呢，马上呢做音响的同工会做一件事情，他做什么？把不是关了你的麦克风，他是把音响的音量把它降到零，意思是什么？我不给你扩大了，我停了，然后呢声音就马上没有啊，就声音就停住了，再不会有刺耳的声音继续下去。所以我们就要学习一个，当你听到这些话的时候呢，你虽然听，你当然刚才讲说你不需要讲这些了，或者你换个话题把它扯掉，要不的话呢，你真的听了你也不要再去讲下去，事情呢就停在这里。所以呢，我们常常要小心啊，而且你要注意一点呢，常常在论断别人的，通常他就是问题的焦点。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在人生的经历里面，你有没有这个经历，你听到很多论断，他去哪里都不对，去哪里都指责啊，这家餐馆也不好啊，出去那个人开车不对，这个你要发现论断的话，他就是问题的焦点，基本上常常会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要懂得怎么说，好像呢很简单，就是你就说的时候呢，你就好像这个人就在你说的那个人就在你旁边，你跟他讲，看你要怎么讲。那你要听的时候呢，你就要懂得什么时候呢要停，然后呢不要传出去啊。这个就是我们在面对论断的时候呢，一个该有的一个态度。好了，这一个法利赛人呢，他一开始不只是自义说自己好，接下来第二步呢，他论断，而且呢，他不只是向人论断，他向谁论断？他直接向上帝论断。好，而且是带着自义的责备的那种口语向上帝论断。他的论断里面有没有自义？很多的自义，他在论断里面也充满了 self-righteousness， 自以为义的才这样在论断。好，所以呢，这两个东西呢也是在一起的。因此呢，我们说如果这个税吏呢 这个法利赛人呢，你真的要论断这个税吏，你真的要讲这个税吏的话呢，我们在教会里面就很讲究呢，不要说咒诅的话，要说什么的话？造就人的话，哈，造就安慰劝勉，对不对？你要讲造就人的话，所以呢，你要讲祝福的话。如果你真的觉得那个税吏真的有问题的话呢，你不要说他恶手不义奸淫，你不要这样讲。你说什么？你要祝福，祝福他什么？你说我祝福这位税吏成为一个正直的人，我祝福这个税吏成为一个清心的人。那你要讲正面的话，对不对？那他呢，慢慢就可以达到那个帮助他，好像可以达到那个境界。所以呢，那你一直在讲 curse 他的时候呢，那这是被 curse。因此呢，我们要懂得怎么去说这样子的一个话。好了，所以我们在这边看到，一个是法利赛人哈，法利赛人的祷告，一个两中间的一个字义，一个是论断。第二个人的祷告来了，第二个人的祷告是税吏的祷告。第十三节，他告诉我们说什么？税吏啊，远远的站着，然后呢，举目望天也不敢，指什么？垂着胸，表示很痛悔，哈，垂着胸，啊，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所以税吏的祷告在这边描写的真的是非常的透彻，哈，好像不只是他的祷告词，是他的整个动作就给你看出来了。一个是什么？远远的站着，你知道那个法利赛人他站着，他是什么？他站着就站着。这个税吏站着是怎么样？他不敢靠近圣殿了，远远的站着，好像我不配啊，我就是远远的来，不敢。真的大大方方来到神面前，不敢，好像自己真的很卑微这样子。所以他是什么？远远的站着，而且呢，抬头望天，怎么样？也不敢，也不敢这样大摇大摆，就很卑微，很卑微的这样子的一个心在祷告。而且呢，垂着胸，就表示啊，我真的很难过，很痛苦，我真的很好像很谦卑啊，我真的没有办法，要上帝你来帮助我，是这样的一个心态啊来祷告。所以呢。我们知道说在圣经里面呢，特别是诗篇五十一篇，他提到一句话，我觉得真的很 match 这边的一个 scenario。他讲什么？他讲什么？说五十一篇第十七节在诗篇，他说神，我们一起来念好吗？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所以那个这是一个什么？这不是一个祷告的关键吗？当忧伤痛悔的时候，上帝不轻看，也就是说，当我们怀着一个自卑而怀着一个谦卑的态度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那我们的心有很多的，就算有很多的愁苦，就算有很多的不如意，当我们向神祷告的时候，神一定会垂听啊，而且一定呢会来帮助我们。这个是一个祷告里面呢非常重要的一个态度啊。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到最后呢，神却说这人回家呢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就是说这个税吏呢。原来他的地位他的行为可能真的很让人讨厌，但是呢，这个人呢在神眼中反而算为义，那一个自己是说义的呢在神面前反而没有地位。所以呢，这是上帝看重的。问题的焦点在哪里呢？就在一个谦卑，就在一个谦卑。不管你是什么人，你做什么样的事情，不管你怎么丰功伟业，你祷告，但是呢，上帝就好像不听你。为什么？因为你少了那个东西。少了什么？少了一份自卑，少了，我不是讲那个我们通常讲中国人自卑感的自卑，我是说那个谦卑，自我谦卑，没有那个东西。那另外呢，这个税吏呢，尽管他做了很多不得见不得人的事情，算是一个罪人很多，但是呢，当他真诚心祷告的时候呢，上帝说这是义的，他听。所以这是帮助我们了解我们的祷告里面，你有多少的祷告词是夹杂着真正的谦卑在祷告。我不知道，我自己祷告，我就发现说，常常呢就落在很多的机械化里面。祷告久的那个，你知道，我们刚开始学习祷告的时候，刚信主的时候，那个真不会祷告，那真不会祷告。就是满腔的热血，但是不会祷告。主啊，赞美你哈，主啊，就讲很简单的话。然后呢，等你信主年日慢慢久啊，那祷告就很漂亮啊，那个随便祷告就扩一段经文啊，那背诵一段啊，随便再讲的话又是很漂亮的一个诗篇。哎呀，听着真是。哇，真的！可是呢，当我们这两个祷告呢，如果我们的祷告词很漂亮呢，这是没有这没有问题啊，也很好。可是如果祷告词都很漂亮，但是没有这一个没有祷告词却很谦卑的时候呢，上帝一定是听这一种。如果他要选的话，他一定听这种。这是很帮助我们，就说我们呢，在祷告当中呢，一定要把我们的谦卑、自我的谦卑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心态，一定要放进去。 一定要在祷告当中呢要放进去，神呢才会垂听。不然呢都是机械式的，逻辑式的，很多这种祷告哈。神，我们这次在退休会里面读那个归向上帝那本书非常好，我相信还有多，如果大家有的话我们可以贱价卖，便宜卖，半送半卖都可以。那本书它上面讲了，我觉得有个东西提醒我，他说呢我们的祷告呢要小心变成讲道式的祷告，就是好像在我自己就会啊，好像祷告是在也讲道也祷告，那就两个变成祷告在讲道，讲道也在祷告，反正都搞不清楚了。那常常就是我的祷告就失去了那个主要的 ingredient， 主要的 ingredient 就是那一份的谦卑。哎，真的求神来帮助我们回到神的面前，像什么孩子的样式一样。整个路加福音第十八章你去看，就教几件事情怎么祷告，教了至少三样，怎么样的祷告啊，不住的奋力的祷告啊，不停的恒切祷告，还有呢这边是自卑的祷告。接下来呢一段就是小朋友的，要像小朋友来到神面前，像小朋友单纯的祷告啊。所以呢我们要真的要小心，所以我们到神面前呢要有一个谦卑。什么叫谦卑？就是你承认一切所有的都不是自己的，你谦卑告诉神说，我是依附在你的身上，我是靠着你的，讲难听一点我是寄生虫，如果没有这个宿主的话呢我根本活不下去，我是靠着你的吃养分，我是靠着你呢可以带我活动，我是靠着你可以呼吸，我是靠着你啊，是这样，离开你呢我就没有地方，我就死了，好像一个寄生的依附的关系。这是我们跟神呢真实的关系，是一个真实的依附的关系。但是你在祷告当中可不可以把它讲出来，那样子的态度能够把它表现出来。因此呢在祷告当中我们必须要来操练这个。那在中世纪哈，大概第五世纪到第八世纪，有一个特别的一种属灵操练叫做 Jesus Prayer， 他们翻译叫做耶稣祷文。也就是说这一类的人呢，他们在追求敬虔的操练的时候，他们就不断的呼求主的名字，然后他们的祷告都很简单，都不是长篇大论，他们强迫自己不要做长篇大论的祷告，就是很简单的祷告，呼求主的名字，主耶稣啊求你怜悯我，主耶稣啊求你帮助我，主耶稣啊你跟我一起，主耶稣啊我爱你，主耶稣啊你帮助我，就是讲很简单的。但是他们讲了就常常在讲，当他们常常在讲的时候呢，他们发现这样子操练呢就让他们的心思意念呢就很单纯，不会呢你知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呢，如果你要去架构那个祷告词的话呢，你要需要很多，你把你的重心全部在那个祷告文上面了，你就看不到你的上帝了。有时候好像你在自己在做文章，上帝不见了，太复杂了啊，这不容易。但是呢当我们很单纯的来到神面前，没有什么，甚至没有什么话，但是就是呼求他的名，因为主的名就是有能力嘛，你就呼求他的名，然后呢就是带上简单的一个祷告，而且是不断的祷告。那他这样祷告下去的时候呢，这一个人呢他就开始从很混乱的这些，我就说那个思想的活动里面，原来是在构筑很漂亮的祷告文，或者是想这个想那个想很多事情的时候呢，他现在会回到主的面前，因为他不断的在呼求主，所以他的思想会被拉进来。哦，像他们的形容就是好像一个车的轮子中间有个车轴，所以当我们呼求主名，我们用很简单的话语在祷告的时候呢，好像那个车是有轮轴的，所以这个祷告呢就拉着这个轮子不会飞掉，是拉在那个中心点，是不会离题太远，所以他就是变成一个操练的一个态度。所以他们常常在这样讲，常常呼求主名，主啊你帮助我，主啊，有时候就是呼求主啊，主耶稣啊，阿爸父啊，主啊怜悯我，主啊就是这样，开恩吧，怜悯吧，给我恩典吧，就是这样讲，一直不断的讲。那我很喜欢这样的操练，实际上我常常也是会这样子，时间没有那么长，他们真正操练进去的人他整天这样子，那我还没有到那个地步，但是呢三分钟五分钟是有的。我常常在每天早上起来祷告的时候，就是开一个音乐，开一个敬拜的音乐，我就开始亲近神。第一件事情呢，我不会打开圣经就读，我一定先让神到我的心里面，我需要他，我就开始呼求主啊主啊主啊，有时候就是这样叫主啊。所以很多人的祷告哈，我知道有些刚信主的人不知道怎么祷告，祷告不是一件，不是做文章，大家不要怕，祷告不是做文章，就是把你心里面最深层的那个需要或者最深层的那种感觉，你跟主讲，就是主啊，你就讲他的名字， 你就会感觉不一样，三炮就不一样，主的名真的有能力，你就这样一直讲，那个心里面有时候就会开始掉眼泪，就是好像很 touch， 就是喊到他的名字，主啊你开恩吧，主啊你帮助我，他一直讲的时候呢，整个人好像就被主的那种同在就开始笼罩，因为我们呼求主名会得到能力。所以大家可以去呢，我们可以常常的来操练，好，所以这是一种 Jesus 的一个 prayer， 能够帮助我们成长。所以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宣教士啊，在中国常常跑中国的一个算是做宣教工作的一个弟兄，一个牧师啊，他来跟我分享，也看他的那个报道，他说有很多的时候，他就到一个可能到国内某一个地方啊去带聚会，然后在那个聚会的时候呢，他常常是经历到那种，他就一上台就讲一句话，他就讲主啊怜悯我们，他一讲主啊怜悯我们的时候，整个会场呢就开始哭泣了，因为他这样祷告，他在祷告当中就亲近神，然后大家都预备好来到主面前的话呢，没有其他话好讲了，主啊面对你，我就求你怜悯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就是这样很简单的祷告，就发现整个会场大家就都开始哭泣，都有，就是很简单的一句话，就带下一个很 powerful 的一种灵里面的一种激励跟一种震撼，那个是真正的祷告，就是从心里面出来的一种呐喊，我需要你，我真的需要你，而是一种不是理智的太多的东西，而是一种深层里面出来的。所以呢，在很多的大复兴里面，你看见都是这样的祷告，没有说很复杂很华丽，都没有，都是很简单而且很扎心的祷告。那圣灵来的时候呢，就是那样，好像在威尔斯大复兴里面那个 Evan Roberts， 他的祷告呢，他最常用的祷告就这一句话，他说主啊折服我，意思就是说 make me surrender， 帮助我能够服在你面前，看见你的自尊自胜自荣，然后看见我的不配。这个当中呢，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那个自卑就出来，一自卑的时候呢，上面讲到说忧伤痛悔的心怎么样，神必不轻看，上帝的灵在就来，复兴就来了，就是这样。所以就讲到说，如果没有谦卑没有自卑的话，我们今天常常在讲我们教会要复兴或者我们区域要复兴，如果没有这一份自卑的话呢，是不可能复兴的，基本上是不可能复兴的。所以呢，这是一个钥匙，就是一个税吏的钥匙，这个钥匙在税吏的手上，因为他虽然不配，他虽然充满了罪恶，但是他有那个对的态度，上帝就听，上帝就眷顾他。但是呢，我们有再好的不管是 facility， 我们有再好的program， 我们有再好的恩赐，但是如果我们没有那个东西的话，就像法利赛人一样，上帝那个祷告基本上是不听的，那么我们祷告不就浪费时间白费力气吗？只是在自言祷告讲给自己听，叫做自言自语的祷告。所以我们真的要很小心，到底我们的祷告有多多少少是真诚里面发出来的一个自我的谦卑在里面。在教会的历史上，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人，叫做祷告的海德。祷告的海德，他是一个英国人，然后他是到印度去宣教的。这个海德呢，他一开始的时候，他要去印度去宣教，然后呢，他上船的时候呢，就有人就交给他一封信，是他一个副执辈的一个人啊，给他一封信。结果呢，他后来到那个船上，他就把那个信打开，那信上怎么写？他说：“海德，我要为你祷告，直到你经历圣灵的能力能够做主的工作为止。”那个海德看到那个信以后呢，他岂有此理，难道我已经出来宣教了，我当然就预备好了，圣灵的能力在我身上很大的，我何必还要你来祷告，好像看我不起。然后他觉得这个是什么，然后就把他揉一揉，就把他丢到那个船舱的角落去，不理他，就这样。后来呢，在那个船上行走呢，越走他心里面就越不对，越走好像上帝的灵就感动他，他觉得好像他讲的也有道理，因为他是一个父之辈，而且是一个很圣洁很有能力的人，又是很爱他的人，他太爱他，所以还是拿回来吧，又去那个船舱的角落，又把那张纸捏了拿出来，对吧，摊平了，然后在那开始看，然后他开始念这些这个他上面的话，就这样看，然后呢搞了几天就在常常在脚板上踱步啊，哎呀，这个我真的没有能力吗？神啊，你到底是怎么样？我们去哇，他要去印度宣教，也是个很特别的一个旅程啊，就是来寻求神。后来呢，他终于呢决定，他要降服下来，他要领受上帝，不管是什么，给他能力能够做宣教。他降服在神的面前，结果圣灵呢 就真的在他的身上有极大的能力，所以他变成一个非常爱祷告的人。他们在祷告的时候，有一次这个有一个很有名的布道家叫 Chapman， 他去找他去印度宣教开布道会，然后到了那个地方，这个祷告的海德 John Hyde， 他就跟他讲说：“来，我们来祷告。”他刚到那个地方哈，刚到那个地方，然后呢，这个都还没有休息哈，马上下午四点钟就要开始讲道了，所以呢，他也很紧张，我还没有休息，也没有吃饭什么的，那就跟你去祷告，好了，那就想顺服了，就去祷告。结果这个海德呢，就带他进了房间，里面已经有些人了，他就在那边祷告。海德呢就跪下去，啊，他也都要跪下去，这样祷告。结果呢，从早上八点就开始祷告，然后呢，里面的人呢有出去有进来的，但是海德呢从来就一直跪在那边，没有离开，一直祷告，祷告到，哎，这个宣教士也觉得，哎。这个 Chapman 觉得说，祷告我原来的重担，我马上要讲到了，那个重担呢好像慢慢也不见了，然后就沉浸在喜乐里面，神的灵就与他们同在啊，那个真的快乐得不得了，好像同在非常的强。结果在那个地方呢，一直祷告到三点半，海德就跟他说，好了，从八点呢祷告到三点半可以了啊，然后呢，哎，你去吃点东西吧，啊，就叫他去吃东西，然后呢他就跟他说，你去吃东西，那我呢继续为你祷告。所以呢，他就去吃东西，吃到四点钟就怎么样上台开布道会了。海德呢就在他的祷告室里面继续为他祷告，而且他走的时候他跟他讲说，你祷告完你再回祷告室来。然后呢他跟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他整个人就是好像电流过电一样，整个人就是热起来，就是哇，圣灵的能力就在他身上，所以他的在那个布道会的里面非常的有能力。他在讲道的时候是印度翻印度文，翻印度文的那个翻译呢，讲到一半呢，太激动了，他没有办法翻了，就换人啊，换人啊，这整个布道会非常的荣耀啊。讲完了以后呢，完了以后他就会去找海德，海德呢，来我们继续祷告，他就跟他继续祷告。然后呢，这下子呢，道已经讲完了，没有重担，他祷告更释放，经历更大的神的喜乐在当中，所以这叫做真正祷告。所以他就做见证，他说：“我真的看见什么叫做祷告。”而且他海德的祷告呢，没有话，没有太多话，很简单。他有一次跟海德祷告，他去找海德帮他祷告。他祷告的时候呢，他就进到那个房子里面，海德就把门锁上，然后呢就跪下来，两个人就跪下来。一跪下来以后呢，他就形容，当这个海德是个祷告的人，他一跪下来的时候，整个房间都是神的同在。所以他在那边，他跪下来以后，他就开始流眼泪，不知道为什么就开始流眼泪。然后呢，五分钟都没有声音，没有人有声音。然后他说可以形容，他听到那个心脏蹦蹦跳，两个人的心脏在蹦蹦跳，他就可以听到这么安静，这么静谧，但神的能力这么的强，同在这么的浓厚在那个当中。然后呢，好不容易五分钟过去了，海德就开始祷告，他就祷告说：“神啊。”然后又五分钟没有声音，他其实是海德的祷告。他说：“哦，懂了，什么叫做祷告？不是话语，你可以很漂亮，你也可以没有声音，是你里面那一个呼求。”他说，他就见识到海德他的心里面深处里面心灵的深处，他为人的救恩的呼求是没有言语的，但是上帝听，就听他的祷告。所以很多的布道会呢，就请海德代祷，因为他真的每次他一祷告，上帝就听。为什么？因为他是一个谦卑的人。所以我们在这一次的这个经文里面，让我们看见什么是一个祷告的钥匙。上帝真的听我们的祷告，是我们祷告的很漂亮，很有逻辑，还是很有道理，甚至是很遵循神的旨意的祷告，是很好。但是呢，如果没有那一份自卑，基本上那个祷告也不太会 work。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可以来在这个税吏跟法利赛人的祷告当中，我们可以有所学习。我们来唱一首诗歌好吗？